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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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早上好。
阿弥陀佛，法师早安。
早。那很快又见面了啊，嗯，太快了啊，因为准备课程很累啊，哈，嗯，我昨天啊很好笑，昨天晚上，我就听到那个我在慧日住嘛，哈，在一点多，那个警报声啊，整栋响起来呀。原来是之前就发生很多次啊，就是因为它老旧了啦，那个警报器啊，啊，久不久它就给你半夜叫一次这样，全部人起来这样啊，很好玩。嗯，我还以为天亮了吗？怎么还没有啊？嗯，这个我们在生活周遭啊，啊，随时呢都要有这种。要面对这种啊，跟我们原想的啊计划不一样的变化，对不对啊？所以现代的人啊，才有一句话说什么计划赶不上变化啊，嗯，真的啊，嗯，所以我们要有这种无常的正见啊，很重要啊，不然呢，我们就会那个手忙脚乱啊，措手不及的，嗯、啊、嗯。那我们这一次这两天呢，就是我们要把37道品啊要做一个圆满啊，所以我们最后这一次上八正道啊。那讲义是从课本是从107页开始啊，那大家有拿到补充讲义吗？哈，
有。
那这一次补充讲义我有补了一些我们之前所提到的一些重要的经论啊，那刚好可以补在我所要说的地方啊，所以就比较多页啊，嗯，页数比较多一点。那我们先看这个补充讲义啊，这八正道呢，在上个礼拜我也有介绍这个辩中辩论的收摄给大家了解，对不对？那八正道也是有啊，辩中辩论的收摄，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啊。在补充的第一页啊，这里有提到啊。啊，辩中辩论在谈到37道品的时候呢，他把每一种道品呢、啊、都收摄为几种啊，那阐明它的特质，还有呢就是帮助我们译词啊，因为佛法的名相啊真的是蛮多的，对不对啊？所以有很多人来学习佛法呢，他都会很困扰啊，因为佛学名相真的太多。不过如果你了解它的含义呢，有时候只是不同的文字，但是它代表的含义是相同的，对不对啊？所以呢37道品虽然是有那么多啊，37个，但是其实我们实践起来啊，还是要依持它的这个能够摄受的能够运用的这种精神，所以呢它一定是有一些特质呢是在修持上呢它一定要依持的啊，帮助我们译词。那这些译词的作用呢，就是把它道品里面的精神啊能够运用在我们的内心中啊。如果这些精神没有办法运作的话呢，我们就还是停留在前五识，大家还记得吗啊？我们没有转到意识，就是没有入心，没有入心的话呢，它就没有办法帮助我们修改我们的习气，没有办法成为我们的这种思维啊，所以佛法呢要作为我们的一个修行的指南，就是我们自己本身对法对三宝要真诚啊。我经常呢在乡下有时都会遇到一些老人家，我说的老人家就是修行人啊，就是出家年纪比较大出家的，因为我以前在新竹呢在福原住全部都是比我年轻的，我到拉姑啊， 到拉姑呢，我出去看，哎，大部分是比我年长的，就是完全不同的世界啊。那我去到这种小地方乡下的时候，才知道很多住茅棚在拉姑，为什么那么多啊？主要是我听他们说了，就是九二一大地震，普里很多就是往南迁，就是迁到拉姑。那直到呢，在拉姑住不久，又遇到八八水灾，听说又有一些又迁走了啊。所以你看，修行还要有福报哎啊，不然你遇到这个天灾人祸也是挺不安的啊。嗯，那我就是在乡下遇到有一些年长的出家人啊，因为他们就是只是知道说，比如说他们喜欢念佛，念佛本来是没有什么问题啊，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没有在知见上啊，或者在戒定慧的这种道理上呢，不断的闻思还有意识的话，久了呢，我们就是用我们很多世俗的生活习惯来过活而已，来修行。那它的力量其实它不能够转换为自己内在的这种提升，反而只是好像只是保持在某一个程度。所以我有遇到一些年长的念佛的或者是打坐的这些老实的修行人啊，其实我听他们的心声有时候蛮多感触的啊。他们就说 我念佛打坐那么多年啊，那佛陀为什么啊，这些佛啊菩萨为什么都不在我头顶上摸一下让我感觉就是有感应啊。他的意思就是怎么好像一点感应都没有啊，你知道吗？所以我听了之下，其实我内心里面是有很多感触的。他很修行人很用功的付出，这个是也是很真诚很真实的。不过他们可能就是我觉得你心有所求啊，有时候反而就是你观察不到自己比较忽略的比较不足的地方是哪一些。那你只有着顾着说啊，每天就这样照着过生活，然后做早晚课，但是你内在的那一种升华并没有做到，你只有很像比较公式化的在这种啊生活当中，所以你没有发现它的原因，你没有方法提升的话，那你只有等待感应咯，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办啊，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在学佛他的过程呢，其实我觉得这一个是成长的必备的一个经历啊，不是说有错误，只是我很可惜，就是这些僧众他没有出外参学，或者没有住在僧团，他就没有这样的因缘提升自己啊，所以苦苦哀求，那佛陀也没有给他任何感应啊，所以这是要怎么说呢啊？所以我们学佛啊。我早期也是有这种经验啊，当我们的理智啊，我们的理性没有提升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呢，通常我们的感性都会驱使我们去祈求感应，我们的感性啊哈，会驱使我们去希望得到感应。但是当你的理性呢，理智啊提升之后呢，你就不会那么在意这个。为什么呢？其实它有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因为你有用功，你自然会感受到三宝的护念啊，很无形的东西也会给我们很多力量。但是这一种它不是究竟的，对不对？真正究竟的我们还是要见到这种苦集灭道啊，见到这一种缘起性空，才是真正能够解脱啊。所以佛法的修学有时候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因缘，在生活修持的过程啊，不断还是要提升自己的闻思的广度跟深度啊，那这样才能够让自己慢慢打开一些自己固有的比较有弊端的思维啊，那才能够提升自己。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辩中辩论啊，它收摄道之啊的方法。那辩中辩论这里呢，第三行他就提到呢，八正道他把它安立在修道位，有没有？七觉之呢，上个礼拜我们是在什么见道位的， 那八正道它是在修道位，这个是延续阿毗达摩的看法啊，因为在阿含经里面呢，八支圣道呢，它有这个圣的字眼，还有呢它这个项目啊，它都有一个正字。那这一种正确无误的八个项目呢，只有圣者断了身见我见的人呢，他的行为才吻合全部的圣道。所以八支圣道呢，阿毗达摩论师他们把它判设在修道位啊，修道位啊，就是见道之后的那个修道位啊。那他把这个道之广八略设为四个啊，略设为四个。第一个就是分别啊，分别。那分别是什么呢？他说是正见。他说一般的正见呢，虽然他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凡夫，我们所学习的文师佛法道理它还是属于世间，不过我们后来呀、我们不断的让自己增上的话，那就会趋向于处世、这个处世法的正见呢，之后呢你修行有结果之后就能够得到。那正见呢，它最大的一个特质呢，就是能分别，这个是它的关键字啊，正见是能分别。能分别是什么呢？就是能抉择、能分别、能拣择的能力啊。如果我们比如说善恶摆在我们眼前，染净摆在我们眼前，要做分别抉择的时候呢，这个正见呢就成为一个主要的关键啊。如果你这个能分别的能力没有培养起来，也许我们就会走错路了，这样明白哈。那由于这个能分别的能力呢，他说在见到位的时候他就能够自己能够证得这个无漏正见。所以无漏正见呢，其实还是由我们内心里面这种分别的能力自己提升到从世间到出世间的过程，还是由自己来体证的啊，别人帮不到我们的，一定是由自己体证的啊。所以在阿含经里面呢，凡是谈到这个见道出果的圣者啊，他都有一句话，就是不由他悟啊，你们有听过吗？觉悟啊是别人帮不到我们的，我们说师父引进门，然后呢修行在一个人，其实是觉悟在个人。真的啊，你悟道哦，你见到法性是要靠自己的什么能分别的正见啊。老师只是告诉我们一条道路啊，佛陀告诉我们一条道路，但是要不要走，你遇到善恶染净的抉择的时候，你有没有这个正见去分别它？那你有这样的意志力，有这样的精进力去分别，然后实践，然后去体证，那你所断到的这个身见呢，就是断到自己的烦恼，那才能够体证啊。所以呢，这个能分别在佛法上是很重要啊。那第二组呢，就是毁誓他啊。毁誓他的意思就是发言毁誓，有没有？就是教化了哈，用语言引发对于众生的这种教诲，那就是正思维跟正语的一分啊，正语的一分啊。第三就是令他信啊，令别人产生信心啊，令众生产生信心，就是正语、正业跟正命啊。因为我们说法在教化别人呢，这个只是我们语言的一部分嘛。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我们所说的法或者是我们所说的道理，很多我们只是依照圣言量来说嘛，它还不是我们的正量哦，我们只是依照圣言量来说，所以它是正语的一分，它不是我们的全分。所以我们的正语呢，除了把佛所说的道理完全没有错误的开示给众生了解之外呢，我们本身在生活上，在自他和乐啊，在道场上跟师长们怎么互动啊，这种语言的表达跟语言的真实，这个就是能够在生活上啊，令别人产生信心。那这一个正语，所以它分成两个啊。 那对治障呢，就是第四组啊，就是正精进、正念跟正定。这个障呢，就是障碍嘛。那障碍我们觉悟的就是五欲跟五盖啊，最严重的就是这两个。所以修正念跟正定呢，对治五欲跟五盖啊。当然还有很多啦，如果你要用阿毗达摩的分法的话，它不是，如果你要用大乘的来解释这个障，也可以分成什么所知障，还有呢烦恼障啊，所以它障碍呢，看我们用什么经典来注释都可以啊。好，那所以呢，八正道可以略视为四。那第二笔资料呢，是自论的《大智度论》卷61啊，这边他有跟我们提到二圣跟菩萨的不同。那声闻呢，他们在修学戒定慧八正道呢，他们都会有三个方面的提升。第一个就是自调、自净跟自度啊。那持戒呢，是对于调伏我们习气烦恼啊最好的方法啊。那修禅呢，就是自净啊，自己净化我们的五欲五盖啊，净智啊，我们的五欲五盖。智慧呢，就是能够让自度啊，自己度越自己的三界烦恼。那八正道也是如此啊。自调的话就是语业命啊，就是戒学。那自净的话就是念跟定，自度的话就是慧学啊，正见、正思维、正精进啊。那不管是声闻或者是菩萨，都是要有这三个的啊。只是声闻呢，它比较着重在自己；那菩萨呢，着重在一切众生啊，所以它相对而言，它比较殊胜啊。那第三笔资料呢，是《大智度论》卷63啊，这个也是在读六度或者在了解八正道的时候呢，要了解的一个前提啊。我们看一下。那这里有提到呢，就是菩萨若不离六度色等诸法，不做大不做小啊，就是如果他不离六度的话呢，那他对于这种五蕴啊等等的诸法，他应该就是不会有大小之别啊。那但行般若，则心散乱不调顺，多生疑悔邪见，是般若相。就是我们在实践六度的时候呢，不能够只有行般若智慧。所以呢，他接下去一行说，修六度的过程啊，虽然要以般若为导，但是他要跟五度合合而行。那五度呢，就是帮助我们调柔心性啊，那不会有行为的错误，而且能够承办重视。所以六度呢，其实在自论里面呢，他认为是相辅相成的啊。那譬如八身道分，正见是道，若无气势佐助，则不能办事，亦不明正见。所以呢，八支圣道也是如此啊。虽然正见最重要啊，但是如果没有后面的气支帮忙的话，他不能成为解脱的圣道啊。正见也不名为正见，他意思就是，如果没有气支的帮忙，正见只是观念啊，它不是正确的这种解脱的知见啊。那在那个菩提长老呢，有一个譬喻啊，大家有看过那个绳索嘛？就是拉车的绳索，不是很大只嘛？哈，绳索。他说绳索啊，一般我们看到是一条绳子啊，对不对？一条绳子，但是呢，你如果把它分析的话呢，它是有很多麻绳结合在一起才有这样的力量。那如果你把那些麻绳啊，你不是整条绳子剪断哦，你把几根麻绳剪断，它那一根绳索的力量就差很多了，对不对？那八正道也是如此。他说八正道呢，就好像八只麻绳卷在一起，它要拉这个拉烦恼的力量啊，它才能够拉得动。如果你少了几只啊，就好像那个绳子哦，你断了几根麻绳，你拉它就断了。所以呢，在菩提长老的譬喻啊，蛮好的。他说八正道啊，它是要八个一起才有降伏烦恼的力量啊。 否则的话呢，我们只用部分呢，它只能够正服啊，不一定能够完全的降服烦恼啊。那再来呢，就是借着佛说，一切诸善法都从因缘和合共生，无有一法独自生啊。所以所有的法都是和合而生啊。这里的共生啊，这里的共生不是四生的那个共生啊、哦、啊。我们说四门不生，就是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对不对？他这里的共生不是那一个共生哦，他这里的共生是和合无自性生啊，和合无自性生。那所以呢，诸法它都是要有它的个别的作用啊。所以你看到他说和合时各个有力，但力有大小，就是诸法啊有它诸法的功用跟力量。虽然呢大的力量呢它会比较重要，但是你缺了小的力量，它也不能够成就什么大事啊。所以它大小要和合才能够成为大事啊。所以这个譬喻呢，就是知道说，那我们在谈诸法因缘的时候啊，就要去观察大小的因缘对我们都重要啊，不是只有大因缘，小因缘对我们也重要啊。所以我们在僧团里面修学也是一样啊。有些人觉得说，哎，为什么小地方，就是为什么还要做的这么详细啊？大方向做好就好了，小地方不要那么计较啊，哈。有些人就是这样。但是其实你如果深细的去观察，我们在僧团里面啊，或者我们学习东西，大大小小都有它的力量，对不对？都会对我们有所影响啊，只是影响的程度大跟小而已。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兼顾到大小的这种部分呢，它你所行的就会圆满啊。嗯，好，那我们来看八正道的讲义啊。我们来看课本。那课本的话呢，八正道的目次呢，我总共分了11项啊，11项。那我们先来看第一项啊，就八正道的通义啊，八正道的通义，我们看108页啊。刮胡一，八正道是法啊。那这部经其实很简单，它就是佛陀说法跟非法，法的话呢就是八正道，非法的话就是八邪道啊，就是这样而已，就是这样而已这部经。但是大家看一下脚注一哈，脚注一导师的书里面啊，他也是同样看这部经哦，但是导师可以写那么多东西，你看啊。导师我觉得他的想法真的是很特别哈，我们看没有东西的东西，他看了好多东西啊。啊，我们看一下导师的解释啊，脚注一，他说法呢是佛陀自证的啊，自觉自证而开示的，那一般都称为甚深即甚深，难通达即难通达啊。要做众生气理气机的说明呢，并不容易。从佛的开示看来，佛是以圣道为中心而开示正法的啊，就是佛陀开示正法呢，是以实践为中心的。圣道是能证能得的道。所以八正道称为法啊，八正道称为法，那就如这部经所说的，正见是法，乃至正定是法啊。那所以呢，八正道是初转法轮时所说的道。那八正道为什么称为法呢？主要就是有关于这个字眼的字根啊。导师说法 Dharma 它的字根的啊，就是从这个字根而来啊，有字执持不失的意思啊，执持不失，就是如果说有人实践，有人行持，他就不会不见啊，或者是呢，它是一个普遍啊，普遍的真理啊，所以你看下面呢，导师说八正道被称为古仙人道。 因为八正道是一切圣者所必由的，不管是过去现在未来啊，只要有人行八正道，他就能够证得圣道解脱啊。如果没有八正道，就没有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啊。所以八正道呢是解脱必备的不二圣道，不变不失，所以称之为法啊。所以执持不失就是不变不失的意思啊。只要我们有执有行持啊，这个古仙人道啊就在我们的心里面，它是不会不见的啊，在圣人的心里面是能够保持，能够转起，能够体验啊。所以你看这一部经导师可以写那么多啊。好，那我们来看第二部经刮胡二。八正道是正法律成天，这个是读乘嘛哈，乘啊，乘大乘嘛哈，大乘。八正道是正法律乘天乘梵乘跟大乘啊。那这一部经是阿难呢，就是阿难为起源啊，他看到这个声闻婆罗门啊，骑的都是白色的马，白色的随从啊，总之全部都是白的。全身啊所穿的也是白的，然后那个雨伞也是白的，有没有？白马王子吧。对啊，因为他这样形容啊，对不对啊？就骑在马上的嘛，这个王子啊，在婆罗门啊哈。那众人看到呢，大家都说善成善成，为婆罗门成啊。那第二段呢，就是阿难呢看了之后啊，他就回去跟禀报佛陀，哎，他说他今天早上呢看到这个情景啊，看到这个声闻婆罗门啊，这个穿的都是白的啊，所以称赞他们婆罗门啊是这个善成啊。那阿难就问世尊说：“云何正法律为世人成，为婆罗门成？”那我们佛法那跟世间人的这种成啊啊有什么不同啊？我们看109啊，那佛陀就回答阿难：世人成非我法律，婆罗门成也啊。那佛陀就跟阿难说：正法律的乘天乘、婆罗门乘、大乘，它是能够降伏烦恼君，才叫做正法律乘啊。天乘、婆罗门乘跟大乘，所以在阿含经里面所说的这个婆罗门乘啊，或者是大乘，他没有说大乘佛法的那个大乘哦，这里的大乘只是大乘啊，就是一个承载的工具。佛陀的法跟律哦，它是能够承载我们啊，能够承载我们到达解脱的目的。为什么？因为这个过程它能够降伏烦恼。所以在导师的其他著作里面有说，阿含经所讲的这个大乘还没有说明是大乘佛法的那个大乘啊，它这个大乘只是说它是很大的交通工具啊，运载工具而已啊，但是它能够带领我们解脱烦恼。那哪一些是这种大乘婆罗门乘呢？那佛陀说化现的地方，他说什么？八正道，八正道就是正法律乘、天乘、梵乘、大乘，能降伏烦恼君啊，能降伏烦恼君啊。所以呢，在偈颂里面呢，佛陀就说，性戒是法恶啊，性跟戒是法恶，惭愧是常迷，迷就是绳索啊。正念善复持，那以为善意者啊，正念呢，这个叫什么啊？驾驭的人啊，骑马的人。那第二呢，就是提到舍三昧为，这个是读言吗？缘啊，缘舍啊，舍就是平等，还有禅定是这个缘，这个缘就是架在木 架在马前面的这一根木啦，啊，这个直木，因为让那个马不要走分散了嘛，啊，然后呢，智慧精进轮，无着人如铠，安稳如法行，啊，那如果有这些条件呢，佛陀说就能够直进不退还，永无忧无忧处，智士乘战车，吹拂无智渊，啊，那这个我有放补充讲义给大家，有看到吗？有哈，大家有去填吗？哎，我有画，我有找了一个图案给大家啊。你们会不会填啊？有看到吗？在补充，在第二页哈，第二页有看到吗？哎，我觉得这个大家如果改天有教小孩子哈，这个不错，因为他这个图案哈，就是刚好可以把这个寄送的形容全部填上去啊，你们自己填啊哈，我讲哈，你们自己写。信戒呢，他说是这个恶就是绑在脖子的绳子啊，所以因为马的脖子很长嘛，对不对？所以你要绑在脸的那个绳子啊，或者是脖子的绳子都可以，这个是信跟戒，信跟戒啊，就是马脸啊，马的脸的那个绳子啊，信跟戒。那惭跟愧呢，就是长索长米啊，就是那个战士呢拉着那条绳子啊，那个战士拉着那一条绳子就是惭愧。那这个战士是什么？正念，哎，战士是正念啊，战士是正念。然后呢，他说那一条直木，大家看到直木在哪里吗？脖子下面有一根木，对不对？或者是呢，马的后面啊，也有一根木，有没有？哎，因为他要让那三只马哈，不要跑乱呐，啊，所以他就有那个木哦，前后给他架住啊，让他就是听这个驾驭者的使唤啊。那一根直木呢，就是舍跟三昧。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这根木啊，它其实就是舍，就是平等嘛，就是让那个马走的，就是同步啊啊，不然你有一些马走东，一个走西的话，它这个车子就散掉了，对不对啊？所以它那根直木呢，就是要那个马走的平等，所以它就是要有舍，还有定啊。然后这个战士呢，所站的这个这个车子啊，前面有点像那个盾牌啊，有没有？哎，它就是无着跟忍辱啊，就是这个盾牌啊，这个盾牌啊，铠啊，是不是啊？这个铠嘛哈，铠就是它可以当盾牌用了，对不对啊？是不是啊？铠是穿在身上的，啊，一般穿在身上哈，所以铠甲是穿在身上哦，所以不是那一个，不是盾牌了哈，所以就是这个战士身上穿的了啊，嗯，我不知道了，你们再研究一下哈。还有车轮呢，车轮就是智慧跟精进啊，智慧跟精进。所以佛陀呢，其实他是用这一个譬喻来说明我们佛法里面的这一个正法律乘啊，哈，大乘婆罗门乘，就是一个有智慧的这个战士啊，哈，他乘了这个战车，能够主要是要战胜什么烦恼军，然后朝向解脱的境地嘛，哈，嗯。不是去打仗了啊，嗯，它只是一个譬喻啊，嗯，好，那我们回到课本，刮胡山，那我们看课本，刮胡山啊，八正道是善事所必行，善事所必行。那这一部经大家应该有一点印象啊，但是这一部经呢，它的主角是舍利弗，不是阿难啊。主角是舍利弗，舍利弗 去找世尊，那舍利弗就跟世尊说，大德，梵行的全部就是什么？善友谊、善同伴、善同志、就是善知识啊。善知识是梵行的全部。那大家有听过吗？满梵行有听过哈？就是梵行的全部哈，满梵恨啊，全梵行啊，就是满梵恨。那一部经就是阿难说的，在增益阿含啊，在增益阿含44品的第十经啊，阿难说是半梵恨，但是佛陀说不是，善知识是满梵恨啊，满梵行。那在相应部这一边呢，其实是舍利弗说的，他直接就说是满梵恨。那佛陀说对呀、你跟着善知识在一起啊、你就可以被预期，就是这个人呢一定懂得修八正道，必然修八正道啊。所以我们跟这个师长啊、同参道友在一起啊，我们还是要互相鼓励，是在八正道成长，这个才是善知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如果说自己偏离了正道呢，有同参道友提醒我们啊，我们是要非常感恩的啊。那这个善知识呢，它是属于外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前面有一个外法跟内法啊，我们前面上过，外法呢就是善知识，对我们修道很重要。内法是什么呢？如理作意啊，如理思维啊。那类似的经呢，其实在我们这本讲义里面啊出现几次，大家可以把相关的页码哈、写在旁边啊，善知识很重要。那第一个呢就是82页。再来呢就是46页，还有呢就是119页，119都跟善知识有关，好，你写在旁边啊。这个善知识啊，对我们修道啊真的是太重要了啊。所以佛陀呢不管在什么经啊，经常都提到这个观念啊，如果有善知识的话，我们已经是可以说修行已经达到一定的圆满啊。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